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到二十八节，方道由我们同声开口来读。二十节，请。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都放在他的脚下。仅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子。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哈利路亚！好像大家不太激情啊，这是一件多么重大、多么让我们感动、多么重要的事情。咱们再来一次好不好？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哈利路亚。我们生命当中需要有一种热情，那种热情是对自己信仰的确定。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是枉然的，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因为我们只在今生有盼望，我们比那些没有信的人还可怜。如果我们觉得耶稣基督复活只是哦，今天是复活节，那我觉得我们真的蛮可惜的。如果基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是真实的，他为我们得胜了死亡和罪恶的权势，我想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件何等重大的事情，让我们非常的感动。真是非常喜欢今天在敬拜当中和这些同工们一起来敬拜神，你会感觉到那个盼望在那里，耶稣基督复活的盼望在我们当中，不只是我们唱歌唱得很大声，而是我们的心连在一起，我们的中心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今天所读的经文在二十节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什么是出熟的果子？所要表达的意思呢？在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很明显的，出熟的果子指的是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第一个复活的，第一个或者说是首先的。这指的是次序，这里说个人按自己的次序复活。那么英文的圣经这个出熟的果子说是第一个果子，也就是说在圣经里面虽然提到很多的人从死里复活，有的是在耶稣基督出生之前，有的是耶稣让他复活，但是圣经这里却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第一个，好像有一点问题是吧？其实那些人他们过去在一种死亡的状态里面然后被复活了，可是不要忘记他们后来怎么样，他们后来都死了，所以看起来耶稣基督的复活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 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20节到21节，
请。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称。注意最后这一句说什么？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称。原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带的是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荣耀的身体是神从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人类、创造万物以来第一个人拥有这样荣耀的身体。所有过去曾经复活的人，他们都死了。但是耶稣基督不止活，而且要活到永永远远，并且这样子的复活不只是耶稣基督，他要将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这个荣耀的身体不只属于耶稣基督，也属于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我们这一群天上的国民，就是我们这些等候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的人，将来我们都要拥有这一个荣耀的身体。什么是初熟的果子所要表达的意思呢？在22节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是告诉我们基督怎样复活，我们将来也要照样来复活。一棵树上它结出了第一个果子，是什么果子？接下去结出来的果子应该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今天你家种了一棵树在 backyard， 它长出一棵苹果来，那么接下去它长得不会长出梨子来，它也不会长出莲雾。我知道美国没有莲雾，我这次回台湾吃好多莲雾，羡慕我吗？我吃好多枣子，这都是这里没有的。所以这是一种生命的类同性，不管你用接枝的，你用什么样特别的栽培方法，反正它第一颗是这种果子，下一颗也是一样。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就有了跟他一样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5章12节，请。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这个生命是特别的，这个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如果我们再继续的往哥林多前书15章下面看下去，我们就发现这个生命非常的特别。我们来读一节就好，我们读50节，请。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肢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并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属血气的身体是短暂的，将来都要朽坏。其实不要说将来朽坏，我们这一天一天过去，一年一年过去，5年10年过去，会不会有差别啊？我都记得以前我讲到一天讲3堂4堂没有问题，大概我今天讲完这第二堂就要趴下去了，加上我有一点时差，所以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人是何等的有限。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神会因为我们的年纪，因为我们越来越年长，以至于我们就慢慢的我们的器官衰败了，我们的身体功能退化了，有一天我们会朽坏。但是这个新的生命经过了更新，经过了改变，它是一个不朽坏的生命。这个荣耀的身体是不朽坏的，圣经告诉我们是天上的，是刚强的，是能够承受神要赐给我们那永远的。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赐给我们这个复活的生命、更新的生命、不能朽坏的生命， 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每一次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说哈利路亚，应该从心里说什么？说阿们，说阿们，因为那个是我们所领受真正不能朽坏蛮有能力是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因此这样的生命不只是将来，你不要想说那是将来的事，不，所有神的儿女都可以体验一件事情，就是因着我们愿意信靠神，愿意顺服他，我们现在就可以去体会这个生命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是何等的真实。信耶稣不只是为将来，我们现在就可以体验到他和我们的同在，这个生命是与基督相同的生命。所以我们经过更新，经过改变，我们一天一天的改变，我们会越来越像爱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三章九到十节，使徒保罗怎么说，一起读起。因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如果你发现你自己跟以前越来越不一样了，那我要恭喜你，因为你变了。姐妹很怕弟兄变了，变心了。可是在基督里的改变不用担心，是越变越好还是不好？怎么不敢讲啊？一定是越变越好。照镜子的时候是看越看越漂亮还是越看越难看？起码会越来越有气质。哎，你不信你试试看，你真的回去照镜子。我经过很多的验证，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的脸也会变。谢谢姐妹啊，我好喜欢这种阿们。这种是 SK2 跟欧雷不能给我们的。所以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告诉我们他是第一个复活的。这个生命临到我们，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在将来我们都要与基督有一样的身体。以后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是跟他类同的，因为这个生命的源头在于他。所以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位伟大的创造的主，这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的主，这位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他把他的生命赐给你，赐给我，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在我们读二十节之前，我们要留意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九节，我们一起读，请。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信仰只是一种寄托，只在今生有盼望，那我们真是可怜了。因为我们要不断的骗自己，说我有永恒的盼望，其实没有。为什么？因为耶稣没有复活。但是感谢神，耶稣复活了。所以在二十节我们再读一次，请。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前面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但是不是这样的，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今生最重要的盼望。你可能会盼望孩子有一个好的大学，我知道最近大学已经差不多都公布了。你可能希望自己的工作有一个改变，是好的改变。你可能希望找到一个好的男朋友或好的女朋友，这个都是盼望。但是最大的盼望是什么？最大的盼望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了我们出熟的果子，他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到底耶稣基督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但我们什么样的盼望呢？我们先看二十四节，再看二十六节。 一多天。赛后末期到了，那是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神。24、26节，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将一切的仇敌都毁灭了，他把国就献给神，交给神。那这个仇敌是谁呢？26节就告诉我们，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也就是说，主耶稣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他打败了这个历史上世界上最有能力的、最有权势的仇敌——魔鬼。魔鬼不只是神的仇敌，也是我们的仇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得胜了死亡的权势，这对我们来讲是何等重要的一个信息。因为过去我们是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必须承认没有人喜欢死亡，没有人会对死亡存什么好感。每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最多的就是恐惧跟害怕，或者觉得倒霉。我这次回台湾，你知道台湾很特别，走在路上你就发现有人把路挡起来，因为他们家死了个人，他就可以搭个棚子挡起来。他在出殡的时候，哇，那个队伍好长啊，所有人都要让他，因为怕走过去碰到了会倒霉。没有人喜欢死，没有人喜欢碰触死亡。上个礼拜三我刚从台湾回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我上次从台湾回来的时候，然后回来就来这里讲道。欧牧师好像每次请我回来讲道都是我从台湾回来的时候，他很会算，我要封他一个名字叫神算子。所以下次我如果要回台湾啊，我一定要先问他你什么时候请我讲道。这次在台湾我碰到一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很特别。他有一天早上会发现他心肌梗塞，记得哈，心肌梗塞不要继续躺着啊，坐着啊，躺下去就没了。他的家人把他赶紧送到台大医院，救回来了。可是救回来以后呢，他就开始很担心，他最怕家里没有人，因为他怕他再次的发作。所以对他来讲他很紧张，他怕来不及急救，所以他不旅行的。医生告诉他说你可以坐飞机，他说他我不飞，我一定要住在靠近医院的地方，随时准备急救。换一个人活到这样也是很辛苦啊，随时等着要急救。弟兄姐妹知道我的父亲一年多以前心肌梗塞，他也是救回来，现在还不错。我这次回台湾每天陪他走路要走40分钟，每天。我在美国还没有这么认真走路。我们教会最近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心肌梗塞，所以不要以为我胖胖的才会心肌梗塞啊，瘦的也很会，吃的非常健康的人更会啊，不是这样讲，也会。我们那个姐妹她吃的非常健康啊，一点糖都不加，而且身材还挺好的。忽然间我在台湾的时候接到通知说他送医院。其实我们会有一些病，包括我自己，我也有心血管的疾病，所以呢我能够去体会说那种紧张那种担心是可能的，因为随时有可能就发生状况。想想看，其实人还蛮悲情的，一个人他很有学问，我们叫学富五居，不是车哈，虽然是那个车子，学富五居，他有很多的著作，可是在他学识最成熟的时候他必须死，因为时间到了。有一个人他非常的有能力，他认真的工作，他造福这个社会，造福人群，他做了 CEO， 他非常有成就，在他经验最丰富的时候，他的人生也是结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
不会面对死亡，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快跟慢。
但是对死亡这件事情，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不知道死亡的后面是什么。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好一点，我们知道死亡的后面是耶稣，他在那边等我们。可是对很多不信主的人，你知道他有一种恐惧，因为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叫做 Mary Webb， 这个人他对死亡有一种看法，我觉得非常棒。他说死亡对我来讲只是地平线上的一扇门，然后经过那一扇门，我将进入永生。清不清楚？所以看起来死亡不是一个结束，死亡好像是一个过程。如果死亡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结束，那就真的很悲惨，好像一个悬崖一样掉下去就没有了。但是谢谢主，这个讲法我很喜欢，因为这个死亡啊，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是经过死亡，我们要进入永生。经过死亡，我们将进入永生。这次回台湾，我还去我的神学院拿一本校友通讯录，每一年都会出一本。那因为每一年都有增加学生，所以那一本会越来越厚。在一些校友的侍奉单位上面，有一些校友上面是写添加主前侍奉。哎，什么意思啊？不是中华归主，不是基督之家第七家，是添加主前侍奉，表示这个人已经不在了。我翻一翻，有我的同学好几个，有的年纪比我轻，有的年纪跟我一样，有的比我长一点，都走了，都在添加主前侍奉。这样写真的很好，因为不是没有了，死不是一了百了就不见了，而是添加主前侍奉。所以诗班啊，敬拜团弟兄姐妹，各位长老执事们，将来如果你们的那个上面要写添加主前侍奉，没有版权，你就拿去用哈，这很好嘛。告诉别人说现在没有，不是去地狱，不是去阴间，是在哪里？添加主前侍奉。所以我再一次交代我的师母跟我的孩子，我说讲好的哈，将来如果我突然间怎么样了，不准救。我走就让我好好的走，不要想办法把我留下来，因为我不喜欢被电击，我也不喜欢被插管，所以万一电击把我救起来，我会骂人。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继续侍奉主，很好，保罗也说很好。可是，如果能够回到天家在主前侍奉，是更好，不是吗？除非欧牧师再请我讲道，不然的话我就去了。对，这个观点从 Mary Webb 来讲。死亡是经过那个门，然后我就脱去这世界上一切的残累，我不用再担心血糖，不用再担心胆固醇，不用再担心血压，我不用再担心吃什么会发作，我可以进入。弟兄姐妹，你对死亡是什么样的看法？对基督徒来讲，谢谢主的恩典，他拯救了我们，他胜过罪和死的权柄。你知道吗？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有两个敌人是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的，一个是罪，一个是死。我们胜不过，因为那个罪好像复古之躯一样，一直的缠绕着我们，让我们不断的被折磨。那活在罪中的滋味真是难受。那个 个死亡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永远无止境的恐惧和害怕。但是谢谢主，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担当我们的罪，买赎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因着他的爱，他舍己的爱，他拯救我们，我们不用再做罪的奴仆。他从死里复活，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所以我不用再害怕，我没有能力去跨越过那个死亡的深渊，我不再害怕，我能够面对明天。唱那个因他活着真是感动，我不再惧怕。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没有赐给我复活的生命，我们就永远没有盼望。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巴不得你赶快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得着这个复活的生命，你对将来是有盼望的。愿主帮助你，趁着还有今天，赶快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他得胜了罪恶和死亡的权势，他拯救了我们这些一生会怕死做奴仆的人。刚刚说过，我们这一些人是只在将来有指望呢，还是我们今天就可以体会这个能力？对我们来讲，复活不只是一个名词，其实复活是一种改变，这种改变是经历使软弱的变成刚强，是使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是使地上的变成天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把那个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拥有那个不一样的生命，他得胜了，也保证我们一定可以得胜，这是一个得胜的盼望。但是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说，像我这么软弱的人，我怎么可能得胜？我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得胜的人？昨天中午吃饭，吃到一半，我师母在吃第四片的柳丁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来了，然后呢，柳丁就没有吃完，就收到冰箱里去。那个电话打来，里面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原来是一个姐妹一直哭。她是师母所辅导的一个个案，已经辅导一阵子了。后来，她说要来我们家，因为是很特别的 case， 所以我跟我的儿子就只好东西包一包去 Starbucks 加留给他们，从2点谈到5点。3个小时，还是谢谢主。我觉得神真的很爱这对夫妇。如果在礼拜三以前他打这个电话是没有人接的，我们还在台湾。如果没有打通这个电话，他也没有找到别人帮助，可能这个婚姻就没有了。怎么是呢？就是控制不住嘛，说夫妻两个就吵起来了嘛。有哪个夫妻不吵架？吵到严重的时候，什么话都讲出来了，所有的事情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你想那个婚姻破裂多可怜，有4个小孩。感谢神，感谢神，人是软弱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帮助他们，他们愿意倚靠神，所以他们可以经历那个得胜，欢欢喜喜的。这里有一支笔，这支笔上我们每一个人，这支笔怎么样站得住？我一放它就倒，对不对？你说，因为它是圆的嘛，如果拿支平的来放，还是一样倒，动一下就倒。那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比较简单的办法，太复杂了我们不讲啊。用一只手把它握住，它就不动了嘛。你说牧师你偷吃布，就是这样啊。我们会倒嘛，
不管是地心引力，不管它是圆的，不管是什么原因，它会倒嘛。我们所需要的是有一只坚固的手，耶稣基督钉痕的手来握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他来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他用复活的大能来牵引我们，我们才有可能跟他一起来经历得胜。我盼望今天开始你想这件事，每一次你觉得你软弱了，你要倒下去了，你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一只手来握住，来牵引。今天值班敬拜堂带领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提到，他能帮助，他从来就不与我们远离，他帮助我们，他要用他复活的大能充满在我们这个软弱的生命里面来帮助我们。这是一个盼望，什么盼望？得胜的盼望。我们今天就可以经历这个得胜。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在那全能顺手的保护和引导底下，出熟的果子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盼望呢？在哥林多前书15:25说，因为基督必要作王，基督要作王，但是他作王和我有什么样子的关系？他是伟大的神，我承认，他是那一位无与伦比充满能力的神，我承认，但是关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在启示录3:20-21告诉我们，复活的主带给我们作王的盼望。我们一起读，请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请注意后面他说，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耶稣基督为什么可以作王？因为他得了胜。那我们呢？我们怎么样得胜？除非我们经历他的同在。在这里提到说他在门外什么叩门，这个圣经不是在讲一个人要信耶稣哦，然后耶稣在外面开门啊，敲门，然后他打开接受耶稣。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主耶稣在敲门。如果我们打开，我们跟他跟我们一同坐席，表示他跟我们不断的有连结，有联合，以至于我们领受了他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得胜的人。如果我说王牧师有空来我们家坐坐，他来我们家坐干嘛？他们家没椅子啊。哎，不是，是来我们家，咱们联络联络感情，好久没聊了，我回台湾2个月，那咱们聊一聊，谈一谈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们跟生命的主能够有这样的联合，我们常常跟他连接在一起，那保证我们可以拥有得胜的生命。我们一起读罗马书6:5，请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是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复活了，成了睡了之人出头的果子，然后接下去呢，我们要跟他联合，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然后我们才能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事情真的很奇妙，要先死才能够复活，那没有死那复活什么呢？所以这个次序不能错。因此我们来看这个图，你要一同作王吗？你要是一个得胜者，你要怎么样做得胜者？你要从死里复活。当你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得胜者。当你做得胜者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一同做完。你就知道我是学那个理科的，我会画这个图。那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次序不能乱。
什么叫做先死才能够复活呢？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跟八到九节告诉我们这个奥秘，我们一起读，请。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我心里面有个感动，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有人读了这个经文会不会有提醒，会不会有人正在淫乱当中，有人正在污秽当中，有人正在邪情恶欲当中，甚至是在贪婪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要致死，如果不致死，你永远就是那个失败者，你不会是那个得胜者。但那个一同作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基督复活的能力并没有彰显在你的身上，因为你还没有死嘛，你还没有死怎么复活？我并不知道你们当中谁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求主在我们当中感动我们的心。如果有人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求主释放我，致死那个东西，不要再跟他打混了，不要在那边犹豫的。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战胜了罪和死亡的权柄。我们再看八到九节怎么说，请。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因为那个红字要弃绝。如果你刚刚觉得前面那个致死这些东西离你有一点远，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弃绝这些东西离你很近？昨天才跟太太吵架的有没有？早上才发脾气骂孩子的有没有？我没有要定谁的罪。注意，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说谎，求主帮助我们。那个弃绝是什么？弃绝是丢垃圾，这种东西不要留过夜，不要留在心里，不要留在家里，丢掉。除非丢掉，除非致死他，要不然的话复活的生命与我们没有关系。但我在说不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说，主啊，求你帮助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盼望今天这一句话不再是对你来讲不再是一个很熟悉的经文而已，能够成为一个实际，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一起读好吗？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带有我们两个盼望，一个是得胜的盼望，一个是作王的盼望。我们有这个盼望，巴不得我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从死里复活，我们不要再去恋慕这些罪中之乐，不要再恋慕这些软弱、失败、败坏，我们把它交托在主的手中，他胜过这一切，因为他活着。我们再来唱因他活着的副歌好了，只要唱副歌就好。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们把它交在主的手中，我知道我交托给他，因为我的明天、我的未来一直到永远都由他。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命运， 望指引。
我们一同起立来唱，唱慢一点，坚决的唱。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甚至到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指引他。
生命充满了希望，
生命充满了希望，指引他活着。
我们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是那位得胜罪恶和死亡的主，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主啊，你是那位得胜的主，你是那位永远活着的主。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何等的有盼望，主啊，我们愿意紧紧的跟随着你。求你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愿意放下生命当中一切悲情下品。主啊，我们来依靠你复活的能力充满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这一生走过，我们知道那复活的主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我们虽然有软弱，我们虽然会失败，但是主啊，你是得胜的，你得胜的生命要浇灌在我们当中。每次我们举目仰望你的时候，你就不撇弃我们，你伸出你钉痕的手握住我们，拉住我们走这永生的道路。谢谢主，让我们今天带着盼望离开这个会堂，让我们带着永生的盼望奔跑这一条属天的道路。谢谢主，因为你已经复活了。谢谢主，你得胜，并且得胜有余。我们要与你一同得胜，一同作王，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好，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